弟兄姐妹们平安，让我们一起继续在主面前，我们来恭敬仰望，互相的来扶持，让我们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恭敬在你面前，专心仰望你，祈求主你安静我们的心思意念，也求主你来洁净孩子们的口，好让你的信息能够照着你的意思来传讲，合乎你的旨意，祈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大家好，今天是有什么特别的日子吗？今天是降临节第一天。教会的传统里面，就是从今天开始到圣诞节前夕12月24日这段期间定为降临节，让我们一起来准备心，来迎接这位要降生在我们当中的这位新生王。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也发觉到讲台这个金还有圣餐桌的都换了颜色啊。上个星期是什么颜色？没有颜色，不是的，上个星期是青色的啊。这个今天是用紫色，紫色代表一个新生王君王的诞生。也因着这样，这段期间从今天开始一直到复活节这一段期间，教会的惯例就是用福音书，一本福音书。那么今年是轮到路加福音，今天第一讲是讲路加第一章1-25节。刚才我们点燃第一支的蜡烛的时候，主席说那个是盼望的烛光，所以我今天的讲题就定为有盼望的确据。让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1-25节。路加这么记载：提亚非罗大人有好些人提笔作书，是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然从头都详细考察了，就是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第5节，在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位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的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叫伊丽莎白。他们两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伊丽莎白不生育，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撒加利亚按着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按祭司的规矩抽签自签，得进主殿来烧香。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恐害怕。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祷告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伊丽莎白要给你生一个孩子儿子，你要给他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得为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的神，他必以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向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凭什么可以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天使回答说： 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事来对你说话，将这好信息报给你。到这时候，这些话必然应验，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事成的日子。百姓等候撒加利亚，诧异的站许久在殿里。祭他出来的时候不能说话，他们就知道他在殿里看见了异象，因为他直向他们打手势，进城哑巴。他供职的日子已满，就回去了。这些日子以后，他妻子伊丽莎白怀了孕，隐藏了5个月。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去。我们经文就读在这里。今天是11月的最，已经到了尾声了，圣诞节的步伐也越来越靠近我们。一般上圣诞节给我们的气氛是怎么样？平时我们不说今年比较会萧条，平时圣诞节带给我们就是一个温馨、平安和浪漫，而市场上却是热闹哄哄的，大家准备交换礼物啦，准备各种各样的活动，所以欢乐的气氛不在话下。而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的作者却给我们看到第一个圣诞节，在准备过圣诞这段期间的情形是非常不一样的感觉。路加福音的时候，他的目的是主要是要叙述耶稣基督的一生。那时候的那个时代，文书的时代大概是主后60年，也许是保罗书信之后。路加也写了使徒行传。那么今天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到，一开始在讲路加福音一开始这段时间很奇怪，很奇妙，就讲两个女人的故事。今天我们就讲第一个，就是伊丽莎白。好，我们看路加也写使徒行传，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一开始的时候是个很不同样的影子。他都两本书都是写给提亚菲罗，路加称呼他为提亚菲罗大人。提亚菲罗是谁？其实也不大清楚，他大概是一个外邦人，因为他名字是一个希腊的名字，意思就是上帝所爱的。很有可能他是也是一个很富有的人，或者有地位的人，或者在罗马人的社会当中是有钱有势的人。他又很有可能呢也是路加的赞助人。而路加不是写一份他既然他是我的老板，所以我就写一份报告，向他呈上我的报告和报告书做一个交代。我看不是这个样子。路加他，你从他的表达方式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交代。路加本身不是跟随耶稣的门徒，但是他所叙述的却是真实的，让我们看到真理，把真理看得更清楚。我们怎么那么肯定呢？从刚才的那段经文里面，开场白的时候，路加就除了称呼他为提亚菲罗大人的时候，他称呼他说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诉说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哪一些事？就是耶稣基督的事情。他是照着传道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再来第三节，他说我是要从头详细的来考察，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们， 使你们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从这样的小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几点的重要性。他所成就的事是怎么样的事？是一个报道吗？是好像我们记者就这样啊报道发生一件事情吗？我们会发觉，记者所报道的，不同记者也不同样的结果，有时候也跟着他报社的立场所报道不一样。但是路加所说的，他是所成就的事，谁成就的事？是上帝的意旨意所达成的事情，他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所以他不是凭着自己来想象，他也经过传道人所讲神所赐的信息。那么这些事情呢，虽然他是在主后，他不是跟随主的门徒，他没有亲眼看到，但是由传道人很多人看到的，他把综合这些写下来，所以都是可靠性很有互相的来证明的。第三，我们再看到他是详细的来考察，深入其中来思想这每一个事件。我们再下来，我们从路加福音里还会看到是一件事情跟做一件事情。那么这些事情呢是怎么样呢？路加从他的这边他说，这按照次序，按照次序，照我们现在来讲，按照次序就是叫做先后，但是路加所表达的不是这样，他把事情跟事情每一件事件的时候的连贯性放在一起，所以重点不在于先后的次序，乃是在于一件事情跟另外一件事情的重要的意义和影响环环相扣，这是他的报。所以因着这样，他所记录的东西都是确实的。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基督教基督信仰是很稳固，建立在这样的稳固的基础上。好，我们现在看来看路加写书耶稣一生的事情的时候，我刚才说他不是立刻就讲耶稣怎么诞生，卑微的耶稣怎么诞生，他是先讲两个母亲和两个婴儿的事情。那么这是这样，就把这样的事情，他认为这样的事情是环环相扣，他把他这样的经历经过验证以后，我们今天去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个是整个故事整个事件的一个序曲。这里面呢也带来这个故事的一个重要性。那么他又很奇妙的，他说你看他的表达，说这件事情发生，他连发生的时代他也记录下来。什么时代呢？哪一个时期发生这件事情呢？他说这是发生在西律当犹太王的时候。新约圣经里面有很多个谈到很多不同样的西律，它不只是一个名，不只是一个名字，也可能是一个王族世家的名号。耶稣诞生的时候，他称他那个是特别交代，是一个大西律。西律虽然是犹大的王，其实他并不是犹太人，他是以东人，是外邦人。他是怎么成为犹太的王呢？他是去投靠罗马帝王，应用他政治的手腕，尽量了讨好罗马皇帝。他在主前37年呢就被封为犹太的王。其实这个大西律，他除了这个在政治手腕方面是一流以外，他还有一个特点，他还有才华，他很有建筑的才华。在他任期里面，他建筑了圆形的剧场、纪念碑、堡垒等等。其中最伟大的工程就是在公元前20年，他重建了耶路撒冷的圣殿。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他所承建的，这个是里面印象中所建出来的 好漂亮的一个好伟大的一个建筑物。今天要建筑这样，武汉也要动用的很多很多的资源。但是在当时那个时代，西律王他就是用他的才华把这个建出来，的确消耗了不少的时间和资源。他在主后63年才竣工，虽然如此，这并不代表说西律这个大西律是一个敬仰很敬畏上帝的人。虽然他建了花钱来建这个圣殿，其实是完全为着自己的政治的目的来着想。他耗资建筑圣殿的目的纯粹是为了讨好个法利赛人和迎合犹太人的宗教，使到他们呢，你看我替民做了这样多事情，花了这么多经费和精力来建了这样你们的圣殿，所以你们还是乖乖的来在民啊，不要给我麻烦，在无人期里面不要来反对罗马政权。所以他在罗马上司上面呢，他就可以继续的来连任，所以这个是他的目的。那么在这个圣殿里面呢，他是照做那个犹太人的设计里面，那么整个设计里面呢，也完全交由那个这些祭司们来去安排。祭司在圣殿里面的有不同样的工作，有的祭司是负责献祭的，有的是在那边管理，有的是负责维修等等，也有的事实上不是全部都是在教导，有的也负责编写诗歌等等。所以根据那个旧约的惯例来讲，大概那个时候全国约有20000个祭司，这是根据历代志上24章里面大卫王的指示。从祭司，所以众祭司当中就分成24个班次来轮流当职，每班呢有大概有1000人。所以当职的时候，每天早上这位轮到他的轮值的祭司必须要进到圣殿里面圣所里面去烧香。那么怎么可以进到里面呢？圣所里面他们就有那个抽签的方式。撒迦利亚是亚比亚班的祭司，这一天他就被抽中进入圣所。这种机会你想，根据这么多人，那很难得的机会能够里面有这样的侍奉，也可能那就是他毕生里面唯一的机会，很难的机会，所以并不是一个很巧合的事情。好，我们就稍微来看一下今天所谈的这个撒迦利亚和他妻子以利沙白。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两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义人，不是因为他们是祭司所以很圣洁，不是，也不是因为他们的身份。虽然他是撒迦利亚是祭司，他的妻子以利沙白是亚伦的后人，但是主要这样的讲他们是义人，是因为他们顺服神的律法，不仅有行动，而且有内心的顺服为根据。他们不像那些法利赛人的宗教领袖，那只有把律法的字挂在口头上，他们是忠心的来去顺服神，遵守主的一切的诫命和礼仪。圣经还特别交代他是无可指摘，在神面前他是个义人，这样不是很好吗？他不是样样都好吗？这样的好人的确很难找，样样都好，但是唯一就是美中不足。他们膝下没有孩子，更遗憾的是他们年纪已经老迈了，已经过了生育的时期，可是生育的几率，相信那个生育的几率是越来越渺茫，不能有孩子了。在今天的社会里面，你没有孩子 算不了什么事情，干脆嘛也可以去领养，不然呢就干脆去养宠物啊，小猫小狗之类，把它当作是孩子也可以。甚至于现在我们也看到有的人他把遗产就要留给他的宠物，但是在当时的犹太人来说，孩子是什么？孩子是家里的产业，没有孩子也可能被给人家代表说什么，这对夫妇得不到上帝的祝福，所以是一种很羞耻的事情。所以从社会的压力来讲是何等的大，左邻右舍可能就在那边闲言闲语，这当然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情。相信在这个他侍奉的岁月当中，这对夫妇绝对是不断的来向上帝来祈求，求主纪念他们。就在那一天，撒迦利亚抽签进入圣所的金坛旁边来献香，烟向上升，代表什么？代表着祭司的祷告升到上帝的宝座那里。对撒迦利亚来说，这可能是他生平的第一次，也可能是他仅有的一次。他独自一个人在那边香坛上来上献烧香，他一边祷告，当然会众就在外边圣所外面来祷告。那么他祷告什么？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在祷告什么。他只是为着自己，哎呀，我年纪老迈了还没有孩子来祷告呢。他是一个祭司，肯定他是可能是在祈求弥赛亚的降临。就在这时候，忽然间天使加百列向他显现，宣告一个好消息，他说上帝纪念你长久过以来的祷告，他的妻子伊丽莎白要生一个孩子，要给他名字取为约翰。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完满的一个答案呢？撒迦利亚是位熟悉圣经、信仰虔诚的祭司，他对上帝的恩慈和应许，竟然这个时候他生了一个怀疑，他突然间无法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突来的一个信息。心里没有准备，也接受不了，上帝就借着这个样让他成为哑巴。上帝借着这段时间让他什么，其实也是让他来去静默，在孤寂当中学习明白上帝完全的旨意，直到孩子出生的时候，上帝再一次的给他的舌头来舒展，他就被圣灵充满，就发展就讲预言和唱灵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讲到这里，这个故事好像得到一个很完美的结局。这个上帝的老仆人终于经历了怜悯和信实，夫妻俩都过了生育的年龄，上帝仍然给他一个孩子，神听了他的祷告，应允他们的祈求。神还特别什么，连名字也不用你取，上帝替他取的这个名字叫约翰。约翰的意思是上帝是有恩惠的，上帝不是来满足这对老人家的愿望。随着约翰来到这样的记录，其实上帝是还有要完成那国度里面的事情。怎么说呢？我们再看下来14节到17节，经文这么告诉他说，这个孩子的来临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要为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要被圣灵充满，他要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要以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 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顺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这里所讲的什么？这个孩子约翰要分别为圣，要特别要来服侍神。他好像就好像说旧约里面所提到的有这个拿西尔人他们的誓愿。拿西尔人他是什么？不喝酒，一个终身为神所用的誓约。旧约当中撒母耳是拿西尔人，以后福音书里面所讲基督的约翰，他一直就在希伯伦那边的旷野当中过着这样的一个粗糙简朴的生活。他身穿骆驼毛的衣服，吃的是蝗虫野蜜，遵守拿西尔人一切的规定。是的，神应许撒迦利亚和以利沙白多年来的祷告满足了这对老人家的愿望。作者不是在记录一个很奇怪和非常的事情，路加目的在叙述耶稣一生的事件。其实下个主日在讲到耶稣诞生的时候，那才是重头戏，是记载主耶稣的诞生。今天的经文让我们带出什么？目的是带出主诞生前的一个先锋施洗约翰的出现。虽然如此，我们还要请大家来回顾看一下那个旧约的记录，我们就会把这件事情看得比较更加清楚，比较了解他的降生和整个的意义。我们先看第一段，就是在生命记里面。生命记这个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就是在摩西时代，大概公元前1400年的时候。摩西时代里面第九章18章第五节说，你要从支派当中将他挑选出来，使他和他子孙永远侍奉耶和华的名，侍立侍奉。他主要这个是耶和华要成就大事，但是当中呢，由耶和华吩咐百姓们教导他们的诫命。所以这里面呢，我们就知道这个是在讲利未支派当中，利未支派利未人他们没有分的产业，耶和华就是他们的产业。再看第十五节当中又讲，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个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要从他们众弟兄中来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一样，你们要听从他。要兴起一个人，因为他会像这个耶和华所指定的一个对象。其实这对我们现在的人来说，这些经文算不了什么，但是我们从使徒行传当中，史提凡就是用了这一节的经文来证明摩西所宣讲的正是上帝的爱子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而史提凡就是因为讲了这句话就被人打死了。这个是在生命记很早以前的事。那么我们再看更近一点，诗篇的时候，诗篇是大卫时代的时候，他说我要叫大卫的脚在那里发声，为我受膏者预备的明灯。所以大卫时代就出现的又看得又比较清楚一点。他说这个是大卫的后裔，这位是弥赛亚耶稣，他有权柄，他有威严，他的荣耀要到永远。这个脚就代表说什么？在近东一带的时候，脚是代表说有权力，是象征力量。所以耶稣弥赛亚降生的时候，他也是一个新生的王，他是位永远的王。再下来我们再看近一点，就在以赛亚书的时候， 先知以赛亚的时候，以赛亚先知的时候，他看到什么？他所的意象就好像在站在一个看到一个平面图，有不同样的山，但是他没有办法来说到底什么时候会发生。但是所看到的意象什么？他说听到了有一个声音，有人声音喊着，在旷野里面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里铺平我神的道路，一切的山洼都要填平，大小山岗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要一同看见，那是耶和华亲口说的。这是什么？代表什么？以赛亚，先知以赛亚所看到的是上帝在安慰百姓。那个时代是一个很大家很前面所讲的都是很责备的话语，到这边四十章就变成一个很安慰的话的信息。他说宣告上帝要复兴，宣告主要去安慰，讲安慰的信息。所以这个声音来传达这样的信息，先知以赛亚他亲自把信息传给上帝的百姓，意义着施洗约翰主耶稣都要宣讲这样的信息。这信息所带来的是什么？会带来被掳的要得到释放。所以第五节说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最大的安慰是让人跟神在一起。那么我们再看更靠近一点，马拉基书的时候，马拉基是旧约的最后一本书。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怎么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是我们所仰慕的快要来临。马拉基是最后一个先知，他说证明我在这个弥赛亚前还有一个来预备他的道路。你再看第四章，同样马拉基书第四章五到六节是说，看那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来以前，我们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他。他是讲说这个好像是以利亚，这也难怪。在我们往后看的时候，施洗约翰出来工作的时候，有人说哎，这个你是不是以利亚？约翰一书十九节说，约翰那时候他就见证的时候，他向他们说，很多人就围住他，他说你到底是谁？他明显说他也不隐秘，他说我不是以利亚，我也不是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来到今天这个时代，让我们看到这个从历史从旧约一路看来，今天撒加利亚家里面所诞生的就是要预备道路的那一位置，也接下来就是公义的主就要跟着来。是的，施洗约翰的后面跟着来的就是弥赛亚，他是耶稣基督的先锋，也可以说是主的先驱，他是预备主的道路。这些事情路加就把这些事情综合，他说这些事情很重要，都是传道人所讲的，所以他就把这些就按照次序来写出来，跟旧约先知的宣告完全吻合。所以他今天这一段故事绝对不是人虚构的，或是人转讲的一个传奇很神奇的故事。弟兄姐妹们，在当时旧约 或者在当时路加的时代，他在讲述这段时间撒加利亚那个时代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黑暗时期，他们没有人，人家大家都在那边在期待，在盼望，在等待。他们期待着什么？这个应许中的弥赛亚到底什么时候出现？最好快快的出现。殊不知道，就在这段时间，上帝转进撒加利亚，让他经历到这件事情，使他经历了这个，他变成一个哑巴后，但是后来他却被圣灵充满，诉说了预言。这个虽然是一个老旧的故事，但是我就稍微来看到，我们从撒加利亚的这个经历等候，我们稍微看一下以后，这个当然不是在今天的这个经文的范围之内。我们一看，让我很惊讶的，这就把这家人，撒加利亚、以利沙白和约翰这三个人的名字来冲。从他的意思代表什么？撒加利亚的意思，名字的意思代表纪念；以利沙白的意思就是四月；约翰的意思是恩惠、怜悯。那么，当我们约翰是上帝有恩惠的，撒加利亚是上帝纪念，以利沙白是上帝对他的四月。当撒加利亚经历了这件事情以后，他说出预言的时候，记载在这个路加福音1:72-73的时候，他这么写：我们的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祖宗亚伯拉罕的誓约。你看了整个人一个家庭里面三个人的名字都凑合在这两节的经文里面。的确，这两节的经文代表着什么？怜悯是约翰的名字，纪念撒加利亚的名字，誓约是以利沙白的名字。撒加利亚这里做了一个文字的调动，他把一家人三口的名字很巧妙的就融合在一个诗歌里面，想到上帝在永恒的计划中和永恒的旨意当中，竟然他们这家人都可以参与，这是神何等大的恩典来到他们的这个家中。撒加利亚是何等的来感恩。弟兄姐妹们，随着降临节的来临，这段经文，这段期间能够跟大家来分享路加所陈述的有关撒加利亚、以利沙白和施洗约翰一家人的故事，更显得特别有意义。降临节，我们在期盼，我们在一个盼望，盼望耶稣基督的诞生。今年我们在期盼的时候，通常我们在讲这个是一个很温馨的信息，但是今年非常特别。今年大家的围绕在一个很惶恐的感觉，欧洲、美洲、和亚洲情欲的严峻，一波再一波，来势汹汹。何时才有喘息的机会呢？我们可以不可以寄望把这样的寄望在以前80年代所唱的经典的歌《明天会更好》吗？明天会更好吗？这是人人的期盼。我相信这首歌我们现在唱不起来，但愿我们从这个事实，一个真正实在的一个故事里面，是路加福音所描述的这个故事里面，带给我们重新回到圣经里面，让我们更对主的话语更深的一层来了解，也求主帮助我们 来准备自己。的确，这个盼望，以前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已经降生了。路加把这一些事情叙述下来，何曾不是一个盼望的确据吗？让我们这时候就预备我们的心来迎接这位新生王。让我们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先爱我们。我们本是卑微弱小，又常背逆了你，你还是珍惜我们，定义要拯救我们这脆弱的生命。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我们的生命有许多的无奈，我们无法用自己的力量来去应对。谢谢主，你差派你的爱子来到世上，他在世上所行所事，他的教导，使我们的呆滞的生命有新的意义和生命力。愿我们随着降临节的来临，预备我们的心，借着圣经里面所陈述的事，叫我们只向着你。当我们接受顺服你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在我们当中有新的起点，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活出新的生命的内涵，也向人来分享这样的福音，使我们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门。